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生命中最珍贵的是身体，但能够轻易舍弃的是忠诚和道义。把身体放在道义之后，这就是人。身体可以被杀死，名声却不会消亡，这就是智。大凡舍弃生命去追求道义的人，难道都是预先希望自己名垂不朽才去做的吗？即使一时的成败，也未必能成功。关键在于重视自己所坚持的，始终如一地保持节操，即使嵩山、泰山倒塌，也不能把我压垮。伯夷、叔齐反对周朝而保存商朝，商朝未能免于灭亡，而周朝因此兴起。两人最终饿死也不肯屈服，结果武王蒙受惭愧的德行，而伯夷、叔齐却得到了仁德。孔子提到他们都肃然起敬，不敢有一点贬损。所以忠义之士真是天下的大防啊。奸臣逆贼残害他人，肆意毒害，但杀一个义士就会让四方人心离散，所以乱臣贼子虽然恐惧疑惑，却无法得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加害别人的手段反而成了我们坚守道义的动力。道义存在，我们就存在，道义消亡，我们就消亡。所以君主常常推崇褒奖忠义之士，以此来激励百姓，阻止不法行为。即使如此，如果不是刚烈的丈夫，怎么能做到呢？那些软弱、圆滑、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人真是可怕啊。所以依次叙述从夏侯端以下共33人的事迹余下。夏侯端，寿州寿春人，是梁朝尚书左仆射夏侯祥的孙子，在隋朝担任大理司职。高祖李渊地位卑微时与他交好，大业年间在河东讨伐贼寇，上表任命夏侯端为副手。夏侯端精通术数，私下对高祖说，玉床摇动，地位不安，晋帝有岁星，真命天子将要兴起，能够安定天下动乱的恐怕就是您吧。但皇上性格深沉多疑，内心厌恶李氏，现在金才已被杀，接下来就要轮到您了，应该早做打算。高祖被他的话打动，义军兴起时，夏侯端在河东被官吏逮捕送到长安。高祖进入京城释放囚犯，将他引入卧室，提拔为秘书监。李密投降后，关东地区没有归属，夏侯端请求持节招抚，于是被任命为大将军，担任河南道昭卫使。随即向各州县发布檄文，东到海边，南至淮河，有20多个州派使者归顺。到达乔州时，恰逢亳州、汴州两州的刺史已经投降王世充，道路阻塞，无处可去，计谋用尽，彷徨无措。部下2000人粮食已尽，不忍心丢下夏侯端离开。夏侯端就在大泽中杀马设宴，对众人说，我奉王命，按理不能屈服，你们有妻子儿女，白白送死没有益处，我请求把你们的人头割下，拿去给贼寇换取富贵。众人都哭泣不忍看，夏侯端也流泪，想要自杀，大家争相阻止才作罢。走了5天，饿死的人有3/4，遇到贼寇，众人溃散，跟随的只有30多人，于是向东走，采集野豆充饥。夏侯端抱着符节或睡或起，叹道，平生不知道死地竟在这里。他让部下离开，不要一起覆没。恰好李公义驻守启州，率兵迎接夏侯端。当时河南地区全部落入王世充手中，李公义被夏侯端的节操感动，也坚守城池。王世充派人带着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的印绶来召夏侯端，并脱下自己的衣服赠给他。夏侯端说，我是天子的使者，怎能受乌贼的官职，除非拿着我的头去，否则不能相见。随即烧了书信和衣服，解下符节上的毛饰藏在怀中，从小路逃往宜阳，穿越悬崖陡壁和荆棘草丛。等到达时，部下只有少数人还在，都身体瘦弱，头发焦枯，让人不忍直视。夏侯端入朝拜见，自己谢罪说没有功劳，不提危困的情况。高祖怜悯他，再次任命他为秘书监，后出任梓州刺史。他把俸禄都分给孤苦贫穷的人，不为子孙打算。贞观元年去世。刘感，齐州奉泉人，是后卫司徒刘丰生的孙子。武德初年，以骠骑将军身份驻守荆州，被薛仁杲围困，粮食吃尽，杀了自己的战马给士兵吃，自己煮骨头喝汤，甚至活着木屑吃。城池即将陷落时， 长平王李叔良前来救援，贼军才解围。刘敢与李叔良出兵作战，被贼军俘虏，贼军回头围困荆州，命令刘敢劝说城中投降。刘敢假装答应，到了城下大声呼喊，贼军非常饥饿，灭亡就在早晚，秦王数十万大军马上就到，你们要坚持住，不要受苦。薛仁杲大怒，抓住刘敢，把他半截身子埋在土中，骑马射箭，直到死。他骂得更厉害。贼军被平定后，高祖悬赏找到他的尸体，用少牢之礼祭祀，追赠瀛州刺史，爵位平原郡公，封邑二千户，谥号中壮，下诏让他的儿子继承封爵，赐给田地住宅。常达，陕州陕县人，在隋朝担任英击郎将，曾跟随高祖征伐，在获益与宋老生交战，军队战败后他藏匿起来，高祖以为他死了，过了很久他才自己回来。高祖非常高兴，任命他为统军，拜为陇州刺史。当时薛举势力正强，常达打败了他的儿子薛仁杲，斩首一千级。薛举派将领武士正假装投降，常达没有怀疑，优厚的安抚接待。武士正趁机劫持了常达，连同他的部下2000人一起归附贼军。薛举指着自己的妻子对常达说，认识皇后吗？常达回答说，那是个长瘤的老太婆，有什么可说的。薛举的奴仆张贵又说，也认识我吗？常达瞪着眼说，你不过是个奴仆罢了。张贵发怒，举起护板打常达的脸，常达没有畏惧，也拔刀追他，赵弘安掩护阻挡，才得以免祸。薛仁杲被平定后，高祖见到常达，慰劳说，您的忠节可以与古人相比，于是抓来武士正杀了他，赐给常达布帛300段，并把常达和刘敢的事迹交给史官林胡德芬记载。常达最终担任陇西刺史。靳军宏，绛州绛县人，是北齐尚书右仆射靳显俊的曾孙，积累功劳，历任骠骑将军，封前昌侯，率领屯营兵守卫玄武门。因太子李建成死后，他的部众四散。车骑将军冯烈有才能和武艺，叹息说，活着时依赖他的恩宠，死了却不共患难，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士大夫？于是与朝王李元吉的清江谢淑芳率兵攻打玄武门，拼死战斗。靳军宏挺身而出，有人说，事情还没有定论，应当按兵不动等待变化，列阵之后再战斗。与中郎将吕世恒呼喊着前进，都战死了。冯立回头对部下说，足以报答太子了。于是解散军队逃走。靳军宏等人战败后，秦王府的军队士气不振。尉迟敬德把朝王李元吉的头颅扔给谢淑芳看，谢淑芳下马痛哭，也出逃。第二天自己回来，太宗说是义士，放过了他。不久冯立也来了，太宗责备他说，你离间我们兄弟，这是第一条罪，杀死我的将士，这是第二条罪，你还能逃过一死吗？冯立回答说，我献身侍奉主上，在作战那天不知道其他。于是福地悲不自胜，太宗也慰劳并送走了他，下诏追赠靳军宏左屯卫大将军，吕世恒右校尉将军。冯立得到赦免后，回去对人说，皇上赦免了我的罪，我应当以死报答。不久突厥侵犯汴桥，冯立率领数百骑兵与敌军逼近，在咸阳打败了他们。太宗高兴，授予他广州都督。前任都督们苛刻暴虐，成为蛮夷的祸患，所以多次反叛。冯立到任后不经营家产，衣食不求过多，曾见到贪泉说，这哪里是饮食所饮用的呢？我即使每天取水，难道能改变我的本性吗？于是尽情饮用后才离开。在职不到3年，施行仁政爱护百姓，在任上去世。谢淑芳历任益州刺史，善于治理军队，戎人和华人都喜爱他，多次升迁，加授迎亲光禄大夫，调任洪州、广州都督。去世，谥号秦，本是万年人，跟随朝王李元吉征讨有功，朝王上表任命他为屈系真府左军骑。吕子臧，蒲州河东人，刚强正直，善于为政。隋朝大业末年，担任南阳郡丞，打击捕捉盗贼有功。高祖进入京城，派马元圭安抚山南地区，只有吕子臧坚守。马元圭派人劝降，吕子臧杀了他。 等到炀帝被杀后，高祖派他的女婿薛君父带着诏书说明隋朝灭亡的原因，开导吕子臧。吕子臧为旧军发丧完毕后，就送上了降表，于是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封南阳郡公。武德初年，朱粲刚被打败，吕子臧率兵与马元圭合力。马元圭的军队不前进，吕子臧说趁贼军兴败，上下恐惧，一战就可以擒获他们。如果拖延，他们的部众渐渐聚集，我们粮食吃尽，他们就会拼死攻打我们，就不可抵挡了。马元圭不听，吕子臧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单独进攻，又不允许。不久，朱粲得到部众，重新振作，马元圭据城防守。吕子臧扼腕叹息说，我的计策不被采用，要坐着等您死了。贼军围城坚固，恰逢大雨连绵，城墙崩塌剥落，有人劝他投降。吕子臧说，我是天子的地方长官，怎能投降贼军呢？于是率领部下数百人冲向敌人战死，城池也陷落，马元圭也战死。马元圭，安陆人，起初以对正身份跟随高祖征伐，持节攻下南阳，得到兵卒10000多人，但没有谋略，以致失败。王行敏，滨州乐平人，隋朝末年担任盗贼首领，高祖起兵时前来投降，被任命为潞州刺史，升迁屯卫将军。刘武周进入滨州，侵犯上党，攻取了长子胡关。有人说刺史郭子武懦弱，不能支持，将要丢失潞州，高祖派王行敏急速前往。到任后与郭子武不和，贼军围城紧急，储备空虚，众人恐惧，王行敏很担忧。恰逢有人告发郭子武谋反，就杀了他。州名陈正谦以信义著称乡里，拿出千担粮食支援军队，从此人人振奋，贼军才退去。王行敏又在武陟打败窦建德的军队。武德四年，率兵巡行燕赵地区，与刘黑闼在丽亭交战，击败了他。随后解甲不设防备，被刘黑闼偷袭，被绑到其营帐，始终不屈服，贼军就杀了他。临死时向西跪着说，我的忠诚只有陛下知道。高祖听后悲痛惋惜。刘黑闼作乱时死节的人还有卢世瑞、李玄通。卢世瑞客居韩城，隋朝大乱，他结交英雄豪杰，高祖与他有旧交，等到起兵时，他率领数百人到汾阴拜见，又派兄长的儿子劝降大贼孙华，与刘弘基在饮马泉打败隋将桑显和，多次升迁至右光禄大夫，担任瀛州刺史。刘黑闼派亲骑攻破他的外城，他拒战了半天，部下看到亲属被俘虏就溃散了。卢世瑞被贼军擒获，贼军想让他劝降城堡，他不从，被杀害。李玄通，蓝田人，担任隋朝阴阳郎将，高祖入关时率领部众归附，被任命为定州总管，被刘黑闼打败。刘黑闼爱惜他的才能，想任命他为将领。李玄通说，我应当守节报国，怎能向贼军屈节呢？不听，被囚禁。就部下有送酒食的，李玄通说，各位可怜我，我能一醉方休。于是纵情饮酒，对看守说，我能舞剑，可借把刀。看守给了他。舞完剑，仰天长叹说，大丈夫镇守一方，不能保全所守之地，还能苟且偷生吗？于是剖腹而死。高祖为他流泪，提拔他的儿子李福护为大将军。罗士信，齐州历城人，隋朝大业年间，长白山贼寇王勃、左丞相孟让攻打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兵攻击贼军。罗士信当时是执衣侍从，年仅14岁，身材矮小但强悍，请求效力。张须陀怀疑他不能承受铠甲的战甲之重，轻视他。罗士信发怒，穿上重甲，左右挂上箭带，上马后顾盼自雄。张须陀同意了他。在渭水上攻击贼军，阵型刚列好，罗士信手执长矛冲入贼营，刺杀数人，砍下一个首级扔出去，用矛挑着，带着他行军，贼军都惊惧不敢对抗。张须陀趁机进攻，大破贼军。罗士信追击逃敌，每杀一个贼寇，就割下鼻子藏在怀里，回来后用鼻子代替首级验证功劳。张须陀赞叹佩服，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他。每次作战， 张须陀冲锋在前，罗士信在后辅助，成为惯例。炀帝派使者画下张须陀、罗士信的阵法，呈送内史。后来张须陀被李密杀害，罗士信与裴仁基归附李密，被任命为总管，统领所部讨伐王世充，身受重伤，被王世充俘虏。王世充爱惜他的才能，优厚地对待他，与他同吃同睡。后来得到李密部将秉元贞等人，于是对罗士信逐渐疏远排斥。罗士信以与这些人为伍为耻，率领部下千余人来投降高祖，被任命为陕州道行军总管，谋划攻打王世充。罗士信进攻时为先锋，撤退时为后卫，有所缴获都分发给部下有功的人，有时脱下衣服解下战马赐给他们，因此将士们愿意效命。但他执法严厉，对亲近旧交也不稍加宽待，部下也不太亲近他。军队驻扎洛阳，攻打千金堡，堡中有恶言辱骂军队，罗士信大怒，夜里派一百人带着婴儿在堡下啼哭喧哗，装作是从东都出逃的人，不久又假装醒悟说，不对，这是千金堡罢了。于是散去，堡兵开门追击掠夺，罗士信埋伏的士兵冲入，把堡中人全部屠杀。贼军平定后，被任命为绛州总管，封谭国公。跟随秦王在洛水攻打刘黑闼，攻下一座城，王军阔驻守，贼军急攻，王军阔被击溃而出。秦王对诸将说，谁能守住此城？罗士信说，我愿意守。于是命令他，罗士信进入城内，贼军全部兵力来攻，正逢雨雪，救援军队无法前进，城被攻陷。刘黑闼想任用他，他不屈而死，年仅28岁。秦王悲痛惋惜，悬赏购得他的尸体安葬，谥号勇。当初罗士信受到裴仁基的礼遇，等到东都平定，他拿出家财收敛安葬了裴仁基于北邙山以报德，并且说，我死后应当葬在他墓旁。到这时果然实现了他的愿望。张道元是滨州祁县人，本名张和，以字闻名。14岁时为父亲守丧，世人认为他孝顺，县令郭湛将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富里乡至孝里。道元曾与客人夜宿，客人突然死亡，道元担心主人惊慌，就躺在尸体旁，到天亮才告知，又步行护送客人遗体回家。隋朝末年政治混乱，他辞去监察御史职务，回归乡里。唐高祖起兵后，任命他为大将军府护曹参军，到贾湖堡时又命他守卫滨州。京师平定后，派他安抚山东，攻下燕赵地区，有诏书褒扬，累功封为范阳郡公。淮安王李神通平定山东，命他守卫赵州，被窦建德俘虏。恰逢窦建德进犯河南，道元暗中派人到朝廷请求程须指导贼军要害，随即下诏命诸将率兵接应。不久贼军被平定，道元返回，被任命为大理卿。当时何愁获罪，其家属被即莫赏赐给群臣。道元说，祸福无常，怎能利用别人的死亡夺取其子女供自己享乐，仁者不做这样的事。于是资助他们衣食并送走。天子见他年老，任命他为绵州刺史。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谥号为节。道元虽官居九卿，但没有财产，去世时只剩二斛粟米，下诏赐帛300段。族孙张楚金有极高的品行，与兄张月石都考中进士。周礼想单独推荐楚金，他坚决推辞，请求一起罢免。都督李济感叹说，世人追求的是才能和品行，既然能够谦让，为何不能同时录取呢？于是一起推荐了他们。楚金累升到刑部侍郎。一凤初年，彗星出现在景肃，他上书陈述朝政得失，高宗欣然采纳，赐物200段。午后时历任秋官尚书，爵封南阳侯，有清廉的节操，但崇尚文辞刻薄，当时的人也有些轻视他，被酷吏陷害，流放死于临表。李玉德是赵州人，祖父李鄂在隋朝任通州刺史，是名臣，家中富有财产，有家同百人。天下大乱，他就私下修整兵器铠甲，据守武志成自保，很多人归附他，于是成为首领。大贼来掠夺，未能攻克，隋朝灭亡，他与柳谢等人归附李密， 私下署任总管。李密被王世充击败，他率军归降唐朝，随即被任命为至州刺史。其兄李厚德从贼营逃回渡河时又被抓获，贼人让他招降玉德，他假装答应，所以其兄未死。贼帅段大师令皮匠带兵看守厚德，厚德暗中收买其马匹，于是与周人假辞行谋划驱逐贼人。辞行夜间登城呼喊唐兵登城了，厚德从狱中率领群囚喧闹而出，斩杀长史，众人不敢行动，大师坠城逃走，随即被任命为殷州刺史。厚德探望父母，留下玉德守卫，率兵攻下贼人河内堡垒31所。王世充大怒，率全部精锐进攻，城被攻陷，玉德仍力战，与三个弟弟一同战死。当时死劫的还有李公义、张善香，共三人。公义与族弟李善行居住在雍丘，因才能豪雄，被众人归附。起初依附王世充，料定他必败，于是向高祖表示归顺，就地设置启州，随即被任命为总管，封杨甲郡公，以善行为刺史。王世充派其弟率徐薄兵进攻，公义请求援军，未得答复，于是让善行守城，自己入朝报告情况。到襄城被贼巡逻兵抓获，送往洛阳。王世充说，你背叛郑国，臣服唐朝，为什么？回答说，我在天下只听说有唐朝。贼怒杀之，善行也死了。帝哀悼惋惜，封其子为襄邑县公。善襄是襄城人，大业末年任里长，统兵追捕盗贼，被众人依附信赖，于是占据许州，奉李密为主。李密失败后，他率州前来归附，下诏即授一州总管。王世充进攻他，善襄多次挫败贼军，先后三次派使者请求援救，朝廷未及发兵。恰逢粮尽，众人饿死，善襄对僚属说，我是唐朝臣子，应当效命，你们不必去死，砍下我的头投降贼人即可。众人哭着不肯，说与您同死胜过独自偷生。城陷被俘，痛骂贼人被杀。高祖感叹说，我辜负了善襄，善相不辜负我，于是封其子为襄城郡公。高睿是京兆万年人，隋朝尚书左仆射高炯之孙，考中明经，逐渐升任通义令，有政绩，人们刻石记载其功德。历任赵州刺史，封平昌县子。胜利初年，突厥莫绰入侵，高睿据城抵抗，敌军进攻更加猛烈。长史唐波若估计城将陷落，就与敌私通。高睿发觉，但无力制止，就上吊自杀。未死，被敌俘获，敌人让他劝降各县，他不肯答应，被杀害。起初敌军来时，有人为高睿出主意，突厥如蜂群般锐利，所向无敌，您不能抵抗，应当暂且投降。回答说，我是刺史，不战而降，罪过太大了。武后叹息惋惜，追赠东关尚书，谥号为节，下诏诛杀般若，抄没其家，颁布制书，暴露高睿的忠节和般若的臣贼，让天下人都知道。其子高仲舒通晓古训之学，考中明经，任相王府文学，相王十分器重。开元初年，宋璟、苏挺执政，常向他咨询。当时舍人崔林练达政务，宋璟等对他礼遇有加，曾对人说，古事问高仲舒，时事问崔林，还有什么疑虑？最终官至太子右庶子。安金藏是京兆长安人，在太常四月宫铭记中，睿宗为皇嗣时，少府监裴斐公、中官范云仙因私下拜见皇嗣获罪，都被处死，从此公卿不再得见皇嗣，只有月宫幽灵得以觐见。不久有人诬告皇嗣谋反，武后下诏命来郡臣审问，左右惧怕酷刑，将要牵连认罪。金藏大声说，公不信我的话，请让我剖心以证明皇嗣不反。拔出佩刀自刺腹部，肠子流出倒地。武后听说大惊，用车将他载入宫中，命高医将肠子纳入，用桑皮线缝合，过了一夜苏醒。武后亲临探视，感叹说，我有儿子不能自己辨明，不如你的忠诚。随即下诏停止审讯，睿宗才得安宁。当时朝廷士大夫都称赞他的义气，自认为比不上。 神龙初年，母亲去世，葬于南缺口，他修建石坟，昼夜不停。墓地原本干燥，忽然泉水涌出，流到庐舍旁。深冬有花，狗鹿相互亲近。本道使卢怀上奏其事，下诏在乡里立阙表彰。景云年间，升任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将他的事迹交付史官，擢升右骁卫将军，封代国公。下诏将他的名字刻在泰山、华山两座山碑上，以为荣耀。去世后，配享睿宗庙庭。大历年间，追赠兵部尚书，谥号为忠，以子承恩为庐州长史。中和年间，又擢升其远孙敬泽为太子右御德。王同角是相州安阳人，陈朝驸马都尉王宽曾孙。陈王后迁居河北。长安年间，娶太子女安定郡主为妻，任典善郎。太子就是中宗。桓彦范等诛杀张易之，张昌宗派同角与李湛、李多作到东宫迎接太子，请到玄武门指挥诸将。太子拒绝不许，同角进言说，逆贼反盗，公然图谋不轨，诸将与禁卫之事约定日期诛杀他们，需要殿下到才能维系众望。太子说，皇上正有病，怕不行吧？同角说，南衙将相毁弃家族以安定社稷，殿下为何想把自己投入顶祸呢？太子能亲自出来晓谕他们，众人就会停止。太子犹豫，同角即扶太子上马，跟随到玄武门斩关而入。兵士直奔长生殿太后住所，严密守卫，于是奏报诛杀张易之等人情况。中宗复位，擢升右牵牛将军，封琅琊公，实十户五百。郡主晋封为宋主，拜同角为驸马都尉，升光禄卿。神龙以后，武三思淫乱王室，同角厌恶他，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景、李圈、冉祖雍谋划，等武后灵车出发时埋伏弓弩射杀三思。恰逢播州司兵参军宋之训将外妹嫁给延庆，延庆推辞，之训坚持请求，于是成婚。延庆心中厚待他，不再怀疑，所以知训之子谭得知实情，知训之兄之问曾住在仲之家，也得知其谋，令谭秘密告诉三思。三思派李圈急告事变，并说同角想拥兵攻阙，废除皇后。中宗完全不知，大怒，在都亭驿斩杀同角，抄没其家。同角将死，神色自如。仲之、延庆都死了。周景逃入比干庙自刎，临死对人说，比干是古代忠臣，神明而聪明，应知我的心意。皇后，三思乱朝，虐害忠良，灭亡不久，可将我头挂在国门上，看到他们的失败。周景是寿春人，后来太子重郡诛杀三思，天下人都惋惜同角未能见到。睿宗即位，下诏恢复官爵，谥号为忠壮，诛杀祖雍、李圈等人。此前许州司户参军燕青荣两次上书斥责韦后擅政，且说逆节以萌生。韦后大怒，劝中宗召他至朝廷扑杀之。宗楚客又私下命卫士用力，所以致死。又有柏林人郎吉也上表揭露韦后及楚客乱政，被诛。到此时都追赠谏议大夫，被礼改葬，赐青荣义子官职。同角之子王胄娶永穆公主，生子王虔，字弘志，出生三天，赐妃衣，淫鱼。幼年庄重，不喜欢儿童嬉戏。因是皇帝外孙，补牵牛，又选上公主，坚决推辞。元和年间，累升将作监。吏员有的隶属北军，就骄纵懒惰不干事，王虔全部上奏罢免，所以不用警戒，而是办成。监中无功时，而利息钱就皆归私有，到王虔取以备时，于是成为惯例。升左散骑常侍，拜金元节度使。宪宗与他交谈，大为高兴，说，我知道你善于任职，我自会任用。王虔到镇，修缮壁垒，基础粮食，建造高屋，贮存兵器，军备精良而严整。于是率军从元州越过峡石，俘获鲁江一人，整顿封后，修筑规划，攀援三垒，请求收复元州城，度知识阻挠其意，所以元州再次陷落。穆宗即位，封琅琊郡公，改任荆南节度使。 他梳理官吏恶行，在礼相张榜公布诛杀尤为放纵者，将射箭分为三等，考核士兵练习，不能者罢免，所以没有冗军。大和初年，检校尚书左仆射卒于官，追赠司空。吴保安，字永固，是魏州人，气质挺特不俗。睿宗时，姚州、西州蛮族叛乱，任命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将弟弟之子郭仲祥托付给李蒙，李蒙表荐他为判官。当时保安被免去义安尉，未得调任，因仲祥是同乡，不经介绍便去见他，说希望因你能得以侍奉李将军，可以吗？仲祥虽与保安无旧交，但怜悯他穷困，尽力推荐。李蒙表荐他为长书记。保安随后前往，李蒙已深入，与蛮战死，仲祥被俘。蛮人俘获华人，必重重索取财物，才肯赎回。听说仲祥是显贵后裔，要求千匹间。恰逢元振去世，保安留在西州，营救赎取仲祥，苦于没有资财。于是尽力经商十年，得兼700匹。妻子客居遂州，辗转寻找保安所在，困在姚州不能前进。都督杨安居知悉情况，惊异其故，资助前行，寻得保安。隐与他交谈说，你弃家及朋友之难到这种地步，我请借贷官资助你之不足。保安大喜，立即将监交给蛮人，赎得仲祥归来。起初仲祥被蛮人视为奴隶，三次逃跑，三次被抓获，于是被转卖到远方酋长，酋长严加对待，白天一使，夜间囚禁，前后共15年才归还。杨安居也是丞相旧例，赞赏保安的义气，厚待仲祥，赠送衣服用品，发檄命他代理进献县尉。许久后才调任豫州入室参军，因忧急升任代州护曹。母亲去世，扶丧期满，叹息说，我靠无功得活于死，如今父母已逝，可以实行我的志愿了。于是寻求保安。此时保安以彭山城身份客死他乡，其妻也已去世，灵柩未能归葬。仲祥为之扶丧，包裹其骨，赤脚步行背负归葬魏州，在墓旁筑庐守丧3年才离去。后来任兰州长史，迎接保安之子，为他娶妻，并让给他官职。李正是滨州汶水人，有人说他的祖先出自兴圣皇帝，但谱系疏远模糊，不再流传。父亲李希倩在神龙初年担任右台监察御史。李正小时候聪慧敏捷，考中明经科高等，被任命为承安尉。张说罢免宰相职位后，担任相州刺史。当时有一个擅长相面的人，张说询问所有属官中谁以后会显贵，相面人指着李正和林和为证言。张说把女儿嫁给证言，而把自己的外甥女殷氏嫁给李正。适逢李正母亲去世而免官，从武功卫因政绩优异升任主簿。张说在滨州时征召李正进入幕府，等到张说执政时，李正担任长安尉。宇文荣卿察天下田地，精选属官，招纳了许多贤才来加强自己的权柄。上表请求暂任李正为监察御史，分路检查核实。因考核成绩优异，正式受任监察御史。因小过失受牵连，被降职为晋阳令。多次升迁后任给侍中。他致力于治理，有办事干练的名声，精通簿册账目，下属无人敢欺骗他。违背了李林甫的意图，被外调为河南少尹。河南尹萧炯在内倚仗权势，枉法谋私，李正制裁纠正他的错误，官吏们依赖他。道士孙赠生凭借旁门左道受宠，假托祭祀之事往来于嵩山、少室山之间，请托干扰吏治，李正不回应他，所以他勾结萧炯在朝廷上诬陷李正。天宝初年，李正被任命为清河太守，因政绩优异被举荐升任广陵长史，百姓为他立祠祭祷，一年四季不断。因追捕盗贼不利，调任彭城太守，封为酒泉县侯。接连调任襄阳、河东，并兼任采访处置使。入朝任京兆尹，杨国忠厌恶他，改任光禄卿、东京留守。安禄山反叛，玄宗派封长卿在东京招募士兵。李正与留台御史忠诚如意，河南尹达西巡修缮城防，安抚激励士卒，准备阻挡贼军西进的锋芒。皇帝听说后，提升他为礼部尚书。 安禄山渡过黄河，号令严密，侦察兵无法探知消息。攻陷陈留、荥阳后，杀了张介然、崔弼，没过几天就逼近城下。封长清的士兵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交战不胜就败退。李正收集残兵数百人，收集断弓残箭坚守，士兵们无法再战。李正与如意约定，我们承受国家重任，虽然力量不敌，也应当为官守死。部校们都连夜用绳子坠城逃走，李正坐在留守府中，如意坚守御史台。城被攻陷，安禄山击鼓进城，杀了数千人，箭射到宫门上，抓住了李正、如意以及属官蒋钦，杀害了他们。皇帝下诏追赠司徒，谥号忠义。黄河、洛阳平定后，又追赠太尉，任命一个儿子为五品官。李正精通《左氏春秋》，在伊川大量购置产业，占据肥沃土地，从洛阳到缺口，田地别墅一望无际，当时人称他为地痞。正言最终官至少府监，产业利益与李正相当。李正有十多个儿子，李江、李涵、李峰、李莹等一同遇害，只有李元、李鹏逃脱。李元八岁时家遭覆灭，被俘为奴，辗转于民间。等到史朝一失败，有在洛阳认识李元的旧官吏将他赎出，送他回到宗族亲属中。戴宗听说后，任命他为河南府参军，升任司农主簿。因父亲死于叛贼之手，常常悲痛愤恨，不做官不娶妻，断绝酒肉婚姻。慧林佛寺是李正的旧别墅，李元依靠佛寺居住，闭门每天只吃一餐。佛殿是他先人的寝室，每次经过必定快步走，从未踩踏台阶。自己营造墓穴作为最终安排，时常仰卧在墓穴中。长庆初年，李元八十岁了，御史中丞李德裕上表举荐李元，说贾谊说守城御敌的臣子因为城郭封疆而死。天宝年间，世人很少坚守节操，逆贼刚起时抛弃符节官印，丢弃城郭的人不以为耻，而李正与同僚约定大义，坚守职位不变，迎着刀刃就死，臣子的光彩从李正开始。而李元天生极尽孝道，断绝做官之心五十多年，常常保持沉默，道理契合深要，一开口剖析百种思虑都清楚。怀有如此真纯的节操被遗弃在清平之事，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穆宗下诏说，从前盗贼在幽灵兴起，震撼河洛地区，赠太尉李正身居危难之首，神色庄严就死，两河地区闻风而动，再次加固危城，节操卓异，至今被人称颂。李元有曾参的孝行，朝父的节操，淡泊无所营求，直到高年。褒奖忠义是为了劝勉臣子节操，表彰孝道是为了激励人伦。意志交薄浮躁，不如崇尚义理；敦厚风俗，不如尊敬老人。举此四项，大大训诫当世。因任命李元为守建议大夫，赐妃于代。河南引派官员敦促劝说他上路，皇帝亲自派使者拿着诏书袍护，当即赐予，又赐绢200匹。李元叩头接受诏书，对使者说，我年老有病，不能屈拜。随即上表谢恩，言辞哀伤恳切，一概不接受。不久去世。敬宗时提拔李元的孙子为河南兵曹参军。李鹏考中明经科。天宝年间选拔名臣子弟中可用的人，从咸宁城升任右补缺，跟随天子入蜀，比李正晚几年去世。有孙子李景让、李景庄、李景温，另有传记。武德功臣16人，贞观功臣53人，至德功臣265人。德宗即位后，登陆武德以来，宰相及十封功臣的子孙，赐给每个家族一个儿子为正云官。史馆考察功勋名望特别高的92人，分三等条列上奏。第一等，当年授官；第二等，次年授官；第三等，子孙多次到朝廷申诉，于是下诏调整为二等，增加到187人。每等中，武德以来的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的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年，又下诏寻求李宪、王圭、戴胄、马周、褚遂良、韩苑、郝处俊、娄师德、王吉善、朱敬泽、魏之谷、陆象先、张九龄、裴寂、刘文静、张柬之、 袁术己、崔玄伟、桓彦范、刘幽求、郭元振、房棍、韦吕谦、李四业、张巡、徐远、卢毅、南霁云、萧华、张浩、李冕、张毅、萧富、柳魂、贾丹、马穗、李正37人的画像续画在凌烟阁上。司空、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梁国公房玄龄、尚书右仆射、检校侍中、来国公杜如晦、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宇、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政事上柱国申国公高士廉、太子太师执政事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永宁郡公王圭、吏部尚书参与朝政道国公戴胄、中书令江陵县子岑文本、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检校吏部尚书高唐县公马周、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检校吏部礼部明部尚书事清苑县南刘季、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河南郡公楚遂良、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燕国公于志宁、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县公张行成、中书令邢世忠兼太子少保条县公高继福、世忠兼太子宾客袭颍川县公韩苑、中书令兼太子詹氏南阳县侯来济、世忠兼太子宾客张文冠、世忠赠山县公郝处俊、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县公李义也、内史河东县侯培言、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温国公苏良嗣、内史梁国公狄仁杰、纳言检校滨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陇右诸军大使乔县子楼师德、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石泉县公王方庆、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袭行国公王吉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知兵部尚书事齐国公魏元忠、紫薇令梁国公姚崇、政监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朱敬泽、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国公苏圭、吏部尚书兼侍中广平郡公宋景、黄门监梁国公魏之谷、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兖国公陆向先、紫薇侍郎同紫薇黄门平章事许国公苏挺、中书令河东县侯张家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水县公李元宏、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宜阳县子韩修、中书令始兴县伯张九龄、司空河东郡公裴寂、纳言上柱国鲁国公刘文静、太尉检校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扬州大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礼部尚书河间郡王李孝公、尚书右仆射检校中书令行太子左卫帅上柱国魏国公李靖、司空兼太子太师英国公李继、开府仪同三司福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敬德、左光禄大夫洛州都督蒋国公屈突通、陕东道大行台吏部尚书云国公殷开山、魏卫青魁国公刘弘基、泽州刺史披国公长孙顺德、明部尚书上柱国举国公唐简、右校尉大将军驸马都尉乔国公柴少、右校尉大将军包国公段志玄、洪州都督于国公刘正惠、左武后将军相州都督谭国公张公瑾、右五位大将军卢国公程之杰、左五位大将军上柱国胡国公秦叔宝、洪文馆学士秘书监永兴县公于世南、右卫大将军兼太子右卫帅工部尚书武阳县公李大亮、左五位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下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边道行军总管耿国公王孝杰、中书令汉阳郡公张简之、中书令柏林郡公崔玄伟、侍中平阳郡公敬辉、侍中乔国公桓彦范、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术己、 右五位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韩国公章人院，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徐国公刘幽求，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修文馆学士齐国公崔日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尚书左丞相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燕国公张说，紫薇侍郎上柱国赵国公王居，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持节朔方郡节度大使中山郡公王俊，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帅东都留守济国公裴冕，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县公房棍，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杜鸿渐，镇西北亭行营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魏卫卿兼淮州刺史国国公李四业，平卢军节度使柳城郡太守刘正臣，衡州刺史魏卫少卿兼御史中丞严杲卿，长山郡太守袁吕谦，河南节度副使左京吴卫将军检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张巡，睢阳郡太守兼御史中丞徐远，御史中丞刘台东都知吴选卢毅，睢阳郡太守特进左京吴卫将军南霁云，内史令延安郡公窦威，将作大将叛纳言陈国公窦抗，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国公陈叔达，纳言关国公杨公人，判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安吉郡公杜淹，中书令余国公温彦博，中书侍郎检校刑部尚书参知机务崔仁师，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安国公崔敦礼，户部尚书平恩县公徐宇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沛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杜之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范阳郡公卢成庆，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楚国公上官仪，右相广平郡公刘祥道，左侍疾兼检校左相嘉兴县子路敦信，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县公刘仁轨，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安平郡公李安期，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袭道国公戴志德，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户兼正见大夫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中书令赵国公李敬玄，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崔之温，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袭广平郡公刘其贤，纳言乐平县南王德真，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巨鹿县南魏玄同，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特进辅国大将军邓国公岑长倩，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临淮县南刘一之，纳言博昌县南为司谦，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阁府员司礼卿判纳言事渤海县子欧阳通，内史李昭德，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陆元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杜景泉，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云国公为安石，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知东都留守赵郡公李怀远，中书令逍遥公为四礼，守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长山县南李日之，检校黄门监渔阳县伯卢怀慎，中书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阳郡公袁前耀，黄门侍郎同紫薇黄门平章事魏县侯杜仙，侍中赵成侯裴耀卿，左五位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却安王神通，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荆州都督周国公武士福，右屯卫大将军检校靖州都督总管乔国公窦从，少府监葛国公刘义杰，右光禄大夫罗国公张平高，洛州都督右卫大将军赞国公窦轨，夔州都督西国公张长训，金子光禄大夫仪国公李子和，左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右武后将军荣国公繁星。 左监门卫大将军，朝国公前九拢；右校尉大将军，归国公安新贵；右五卫大将军，申国公安修仁；殿中监，尹国公宇文士及；右五卫大将军，沔阳郡公公孙武达；荆州都督，怀宁郡公杜君绰；右校尉将军，蒲国公庞清运；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右翼卫将军，遂安郡公李安远；幽州都督，溧阳郡公独孤燕云；始州刺史，左屯卫大将军，襄武郡公刘世立；右威卫大将军，济东郡公李孟长；右监门卫大将军，河南县公袁仲文；右监门卫将军，庐陵郡公秦师行；左领军大将军，新兴公马三宝；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毕国公阿史那舍米；镇军大将军，国国公张世贵；左卫大将军，琅琊郡公牛敬达；镇军大将军，嘉州郡公周护；陕州刺史，天水郡公邱行公；潭州都督，吴兴郡公沈叔安；散骑常侍，丰城县南姚司连；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特进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宋国公唐修景；左羽林军大将军，辽阳郡王李多作；左领军大将军，赵国公李湛；刑部尚书，太子宾客，魏国公杨元衍；殿中监，监之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光禄卿；天水县公赵承恩；江作大将裴思亮；右羽林军将军，弘农郡公杨直一；左卫将军，河东郡公薛思行；光禄卿，驸马都尉，琅琊郡公王同角；中书令，越国公中少京；太仆卿，历节郡王薛崇简；右京吴卫大将军，梁国公李延昌；太子中允同正，济国公冯道立；少府监，赵国公崔鄂之；左监门卫中后，光禄卿，申国公徐府前；左京吴大将军，邓国公张；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左羽林军大将军，平阳郡公薛讷；河南副元帅，太尉侍中，临淮郡王李光弼；河东节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书，霍国公王思礼；左相，兵国公韦建素；太保，韩国公苗敬卿；中书令，赵国公崔元；太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京城郡王辛云京；河西陇右副元帅，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梁国公李抱玉；太子太师，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公；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知省事，扶风郡王马陵；左羽林军大将军，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先；右散骑常侍，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尚恒；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南阳郡公邓景山；河东节度副使，兼雁门郡太守光禄卿贾循；礼部尚书，东京留守酒泉县侯李正；东平郡太守姚寅；如意是黄门监卢怀慎的小儿子，他眉目清秀，下巴丰满，为人谨慎稳重，欲望不多，严格自律，与兄长卢焕名望相当，但刚毅超过他。天宝初年任户县县令，所治理的地方政绩最优，累积功劳升任给侍中，授官御史中丞。从卢怀慎、卢焕到卢毅，三人担任同一官职，清廉节操相似，当时传为美谈。不久留守东都御史台，监管五部选官事务。安禄山攻陷东都，官吏逃散，卢毅先派妻儿带着官印从小路逃往京城，自己身穿朝服，坐在御史台中。被俘后即将被杀害时，他隶属安禄山的罪状，缓缓环顾贼党说，作为臣子应当懂得逆顺之理，我不做失节之事，死有什么遗憾？旁观的人感到恐惧。卢毅临行时向西拜了两下辞别，骂贼不止，逆党为之变色。肃宗下诏追赠礼部尚书，命有关部门议定事后。当时有人认为，洛阳陷落时掌握兵权的人应承担责任，执法官员可以离去，而卢毅投身敌寇，以死殉节，谁能怨恨？博士独孤吉说，荀息在晋国牺牲 是因为不违背自己的诺言。玄冥为水官尽职而死，是坚守职守，忘却自身。薄姬等待保姆而被火烧死，示众礼义而后自身。他们死的时候都对事情没有补救。但安禄山的祸乱大于李克、丕正、如意的监察职责，比玄冥的官职更紧要。他的使命所系不止于保姆。逆党兵威比水火更猛烈。在那个时候，他能与直干哥的将士同力，拉他不来，推他不去，在白刃之下保全操守。这与那些贪图安逸苟且偷生的人岂能相提并论？请视为真烈。诏令同意。如意的儿子如启另有传记。如启的儿子如元甫。如元甫字子望，少年时以清廉品行闻名，考中进士，补任崇文教书郎。如启死后，德宗怀念不忘，授任如元甫为左拾遗，历任杭州、常州、绛州刺史，考核政绩最优，召入授吏部郎中，累升兵部侍郎，任化州刺史，去世。卢元甫端方沉静，耿介正直，能继承祖父风范，所以历任显要繁巨的职务，而人们不因卢杞的恶行牵累他。张介然是伊势县人，原名张六郎，性格谨慎忠厚，长于谋划，起初任河州、陇州之郡太守。王忠嗣、黄甫为名，哥舒翰相继任节度使，都征召他兼任营田、知度等使。入朝奏对符合旨意，赏赐丰厚。张介然上奏说，臣位居三品，应当配备其级。如果臣列在京城，虽然富贵，却不为乡里人所知，希望能在故乡陈列其级。玄宗同意，令自己安置在京城府地门庭，还赐绢500匹，宴请乡里长老。本乡得以陈列其己，从张介然开始。哥舒翰推荐他为少府监，历任卫尉卿。安禄山反叛，授任张介然为河南节度采访使，镇守陈留。陈留地处水陆要冲，居民众多，但太平已久，不懂战争。张介然到防地不到三天，贼军已经渡河，车骑践踏奔腾，烟尘弥漫数十里，天色为之暗淡。士兵听到征鼓声，都丧气不能披甲。总共16天，城就陷落了。起初有诏令悬赏贼首，并公开诛杀安庆宗的情况。安禄山进入陈留，见到诏书，捶胸大哭说，我有什么罪？我的儿子又有什么罪？竟杀了他。随即大为愤怒，把陈留投降的10000人杀死泄愤，血流成川，将张介然斩于军门，任命伪将李廷望为节度使，镇守陈留。安禄山攻占陈留后，击鼓前进，无人敢抵抗。半夜攻打荥阳，太守崔无弼率众登城防守，听到兵士呐喊，箭如雨下，崔无弼与官属都死于贼手。安禄山任命伪将武令寻戍守荥阳。崔无弼本是韦后外戚家族，出自柏林旧望族。起初崔无弼娶萧志忠的女儿，萧志忠败亡后，他被贬官，很久之后才任益州司马。平素与杨国忠交好，杨国忠掌权后引荐他为少府监，镇守荥阳，有诏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义勇。